大家好，这里是长乐瑜伽小院，用瑜伽哲学的智慧追寻长期主义的快乐。大家好，今天请到燕呢，也是因为现在暑期档啊，好多好多甜偶剧在各大平台上线，然后呢，我家属也在看甜偶剧，不光是看啊，看的时候还全程姨妈笑，特别有趣，对的。好，所以今天想聊一个话题，就是恋爱脑。我觉得看这个剧会被甜到的人呢，其实多少是有点恋爱脑的啊。但是最近也是因为风向的整个变化，然后包括像女性独立啊、女性崛起这样的话题，又会反过来教育我们说，哎，女孩子千万不要恋爱脑，你要理性。现在流行什么？现在流行人间清醒，
对，
流行事业粉，
对。
那这个跟瑜伽有关系吗？或者说跟我们平时想探讨的瑜伽哲学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呢？我们也想听听燕有没有这方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谢谢克莱尔。关于恋爱脑，我觉得前段时间还在跟我朋友再去探索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听的频率太高了，特别是那个消失的他，
上线
之后，不要恋爱脑啊，要相信这个闺蜜的友情，
要理性，
对，
要认得出渣男，
对，认得。但是我觉得除了这样一个舆论，还有一个社会的导向的影响下，当我们再去静下心来理性的去探讨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觉得恋爱脑其实没有什么不好的。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些恋爱脑，
所以恋爱脑本身没问题。
对，恋爱脑本身没问题。那我们就是从它的，还是从它的基本的概念，我们从它的这个字眼中，我们去讲什么是恋爱脑。
满脑子只有恋爱。
对对，我还专门上网查了一下。
怎么说？
那恋爱脑是什么？就是爱情至上啊，一谈恋爱呢，就全部心思的精力都放在了爱情和恋人的身上。就是这种，你会发现处在恋爱脑的状态下的，我们特指是女生，但是男生也会啊。然后呢，他会全身心的专注、投入和奉献，
100%。
对对，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下。
听上去倒也挺全然付出的。
对对对，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它是属于付出型人格。
明白了。
但是我们从这个概念上来讲，对，我们会觉得，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呀。对，很简单，大家做一个对比，我们把这个概念中，这句话中的这个爱情，还有就是恋人，这两个主语，给它换个词儿，换成知识和科学。
对象一改。
对啊，你比如说换成知识至上，一学知识就全部心思的精力都放在了对科学的探索上，全身心的付出、投入、奉献、专注，是不是画风就改变了？
那是大师啊。
对，这不是我们所推崇的吗？
对。
我们一直从小树立的这个偶像和风标不就是这样子的吗？这就是对人类的所有的这些最贤者、最高级的人，对这些大师，他们不就是这种状态吗？
对，包括一些修行的人把一生献给佛法。
对，科学家是吧？
是
这些圣人就是把一生都献给了全人类。
对，就是极高的爱。
对，这是一种极高爱。所以我觉得这种爱是人的本能，我们不能否认它的。对，恋爱脑它其实就是我们爱的一种本能，一种表现，
没有人可以拒绝。
对，所以恋爱脑本身没问题吧。
明白。
对，那我为什么这么排斥恋爱脑呢？为什么？这我们探讨一下。
还是害怕他吃亏吧，
就怕变成比如说错付终生，
是垃圾堆里万一找到个男人，
对，你对他掏心掏肺，他最后还谋财害命把你给害了。
是，
对，然后呢你对他掏心掏肺，甚至是为了他来辜负了自己的亲朋好友，等等等等的，不顾一切的，有一种飞蛾扑火的这种状态。这个可能是我们所恐惧的是一种结果。
对
对，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恐惧这个结果而否认了这种爱的能力，我们爱的这种本能。
懂了。
对，
爱还是人类本身非常值得去赞扬。
对，
这倒也是，它是一个文学里最大的母题。
对呀、然后它也是只有人类才具有的一种能力，对吧？
对。
然后其实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社会的导向，你不觉得现在主流的社会观它是比较偏向理性的吗？
我们也是因为是从小被科学主义教育、现代教育下成长的孩子吧。
但现在我发现大家就是越来越就推崇一种理性、纯理性、纯智能的这样一种状态。
是， 非逻辑，他不相信直觉，很多时候你跟他说一些直觉或者说我心里的感受或者说我的预感，人家可能觉得你神叨叨，
对，就会觉得哎，你就是可能不够成熟，
嗯，
或者是你感觉到那个智商稍微、
嗯、但其实理性只是人类能力的其中一种，
对
part of one，
对，
它不应该成为100%的主导。
对，所以我们借助这个主题，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探索一下理性和感性的问题。
嗯，
现在我们比如说抛出给大家一个词，理性和感性，那通常我们可能会觉得理性会让你感觉会更好一些，觉得是一个更好一点的词，而感性的话，我常常会觉得、会情绪化呀，
对，
哎，会这种、
敏感，
对，感受性的就比较、
不讲道理。
对对对，是这种。但其实我从人类的这个大脑的结构来说，我们的理性脑只是仅仅占到我们的大脑结构的30%。对，作为人类的这样一个独特的一个大脑结构来讲，它的功能和大脑结构来说，其实我们起主导的，包括我们在整个人类的这种社群生活中起主导的还是感性的部分。
明白了。但是因为它30%却负担了很多的功能、所以感觉像是越来越承担一个重要的职责。
对，并且、
thinking mind 永远在运作。
对，这个我觉得跟现在的一些主流的价值观可能也会有一些关系。我们再说，再回归到这个，我们说它的这个字根，理性，理性是代表什么？
推算、计算。
理性代表推算、
逻辑。
逻辑，对、认知，
对，
一些数据、经验。
是讲
这种逻辑、去解决问题，实现目标。
对，
对，这你看，其实这
是、
那这些你看，我们把理性的这个概念把它剖析出来之后，你会发现，这不就是我们现在主流社会要推崇大家的一个状态？
对，功利的。
对，就解决问题
是，
然后实现目标。
对，
对，但是
可以用 KPI 去考核它。
对对对对对，
嗯，
但是我们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本身，还有对这个事儿、对个人。我们对他没有爱。
对，这个对让我想到了，你说你看到一朵花，你觉得它美的时候、你怎么用理性去感知它，怎么用 KPI 去评判一朵花开的好不好，这是不可能的、
哎，说到这里我想起来，我带小朋友去公园里面、对，然后我看很多的妈妈都是拿个手机、在跟这个小朋友在传导这个花的知识，
扫花，
对对对对，
拍
那个花、就这个花它是什么科的，它叫什么名字、它是什么属性的，就我是用这种方式在和花再去建立连接的，然后瞬间这个小朋友就可能经过了几次去公园的经历之后，就可以成为一个小小的植物学家，
但可能对花的爱不知道还会更多吗？会更少？也不知道。
但是其实我们去站在这个小朋友的角度来说，那他对花的认知就仅限于这些字眼了，
对，概念。
那花的香味和对他带来的这种第一直觉，这种美感和触及他的那个部分就被忽略掉了。
是的，
这个就是感性的部分。
是，
对，而这个部分才是我们愿意去深刻去了解一个事物，我们愿意去探索，我们去和这个世界和这个事物去建立起连接的点。你不爱它，你又如何和它建立起连接呢？
是，你只是把它当研究对象，
对，
在 study 而不是在感受它。
对，你是在和它做对比。
是的。
那我们回归到恋爱脑，对，我们如果是用一种纯理性的在做对比，在做数据，再去归类，再去分析、那么
你对面那个人可能真的像一个商品一样。
对，就慢慢慢慢你会发现你们之间好像少了点什么。
是，没有那种感情，它只有那种标签，你是不是跟我差不多的学历，对，那这些就来了，年纪、收入、家庭，
对对对，
房子、车子，
对，那你们在一起的目的，
对，我能获得的利益，
对对对，
可能的损失，对对对，他所有的东西都跟爱无关，其实。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代人会觉得感觉到，自己的情感是进入到一个荒漠区，或者说感觉到自己好像不会去爱了，
是，
也感受不到他人的这种爱了。就其实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连接，用这种方式，用感性的这种连接。会变少了。
是的，
对，那我们瑜伽其实我们就回归到瑜伽、也不是从瑜伽的角度再去理解、如果是你和这个事物你们之间的这份连接，就你不爱它，你对它没有建立起深入的连接，你们是没有办法持续的。 对，我们瑜伽中有个 Abhyasa，
嗯，
就是练习持之以恒的练习，就是我们如果要通往瑜伽的这个终极的道路，
嗯，
那么要通过 Abhyasa 和不执着。
对，
Abhyasa 就是持之以恒的练习，
持续稳定长期的练习。
对，
嗯，
我们再换一个主语，如果你和另外一个人建立一个持续稳定长期的关系，好，我们都知道这种持续稳定长期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对我们身心很好的一种关系。
是，
但是如何做到呢？
你首先对这份爱或者对这条路是有信心的吧？
对，
你要相信有爱存在，至少
不，你要爱上它。
嗯，对，
不仅仅是相信，还有你要真的是爱上你。其实当爱发生的时候，就是我们再去跨越小我的那个过程，你就是要做到一个像恋爱脑的全身心的付出投入奉献专注。
对，
这样才会有这种爱的发生。
对啊，其实爱也是一种敞开的能力。
对，
嗯，把你自己完全的交给这件事或者这个人。
对，只有这样的话，我们在瑜伽练习中，你爱上了练瑜伽，你爱上了瑜伽，你才能够去持之以恒长期的练习。同样我们就拿到这个亲密关系中也是如此，那你和这个人你建立起了这种爱的连接，你才能够去和他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健康的亲密关系。
嗯，
否则太容易变的。
是的，如果你的起点已经在计算了，
对，
那你只要当中的任何一个元素在公式里发生变化，那你一定整个生活都会发生变化。
对，因为我们的理性它是建立到一些，比如说一些认知，
嗯，
一些数据，那这是在无时无刻在变化中的。对，变化了之后，那你们之间的连接点又在哪里呢？
嗯，但爱会变化吗？
爱的话你问着我了。爱也会啊。
对啊，
爱也会。
我觉得我真的如果爱一个东西，其实我也赋予了它伤害我的权利。
嗯，
因为我不在乎的事情一定不会再伤害我。
嗯，
我不 care 的人，他在骂我，他在说我，他在不爱我，其实对我也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当你爱一个事情或者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亲自赋予了他伤害你自己的权利。
其实当我们对外去敞开的时候，
嗯，
我们也要知道有一个就是你有这种受伤害的风险。
是，但是最美的话不就是去爱吧，就像没有受过伤一样。
这是不现实的。
哦，好的。
对不起，我否认你了。
没关系。
对对， 你想想我们拿到现实社会中，我先不说是爱情，
嗯，
爱一个人，那我们就是说你爱知识，爱智慧，爱科学。
对，
当你全身心的这种我们说用恋爱脑的这种方式，
嗯，
啊，全身心的付出投入奉献专注的时候，你是不受伤的吗？你是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的吗？
也不可能。
对，
有可能会因为你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当中感觉到委屈，感觉到被伤害，感觉到甚至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快走不下去了，也会有这种怀疑啊。
对，
退缩的时候总有吧。
对，说居里夫人我们都知道了一个例子，那她如果是不热爱的这个她的这个化学事业，不去投入的话，那她也不会被铀所伤害到她的身体，放射性的物质就会伤害到她的健康。
对她的身体其实是完全被她热爱的事物毁坏了。
对，
嗯，
那我为什么还要去爱？我觉得为什么我还要在这个时候还要去为什么还要去爱？我们明知道她有伤害，
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吗？或者说活在这一生的意义吗？
我的理解，
嗯，
我觉得一方面从大脑的结构来说，爱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对，我们觉得人生不是追求快乐和自由。
对，所以爱是一种方式。
对，爱是一种方式。
嗯，
所以你本身你在爱的过程中，先不说那个对象是什么，也许是一个人，
嗯，
也许是一个知识，
也
许
是狗，
对对对，宠物也是。
嗯，
但你再去做的这个事儿的过程，你在 do 这个 action 的时候，
嗯，
你已经获得快乐了。
这倒是的。嗯，
对，
大家都说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找到一个爱好。对，其实你在那段时间你是非常享受的。
对，我们看身边，
嗯，
或者是影视剧中那些恋爱脑的女主角，
嗯，
是不是，
很享受。
对，你会被他的那种快乐所感染，有没有？就傻白甜很感染。
会啊，那个谁看剧的时候就是一脸姨妈笑嘛。
对，就他是快乐的，他是真心的是快乐的。
这倒也是。
而不是伪快乐。
对。
对。那另一方面我觉得从我们瑜伽专门有个体系就是练习爱的。
Bhakti Yoga。
对，
Bhakti Yoga。对，前几期燕老师也跟我们分享过。
对，那么这个Bhakti Yoga呢，它就是说是在训练我们这种全身心的付出投入奉献专注无回报。 那我们如果说不是不知道他在练 back to yoga， 我们从一个旁人，这不是一个恋爱脑吗？这是有点傻傻的吗？
是
迷信或傻傻的吗？
对啊，他们好像真的不求回报，他们的唱诵是从来不会去唱什么什么求我身体健康，求我快乐，求什么大家有智慧，他完全是唱最简单的，可能就一个神的名字。
对，他就是完全要全身心的，
嗯、不许愿甚至。
对，全身心的希望
奉献出来，
奉献出把这个爱去奉献给神，把自己去交给这 Krishna 啊，或者怎么样，这样一个神的这样一个概念。那我们说他为什么要去这样子做呢？
为什么？
对，如果是从修行的角度，从修炼角度，我们比较理性的这样去分析来话、
嗯、
就是我们那么人他是有人性的局限性的。
对，
人性局限性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私
Ego。嗯、
对，这 ego 这是一个
ego， 想总想要翻身做主人。
对对，但你如果是能够无私的去让自己去投入奉献专注和付出的时候、
嗯、
那这种情况下你就是接近一种神的品质，这也是你突破 ego 的一种途径，最快的一种途径。所以 back to yoga、啊、当然是瑜伽中，那在其实各个的修行体系里面、
嗯、
我们称之为这种嗯，它是最快的一种练习修行，最快的获得一种意识和精神提升的一种方式。
明白了，超越小我。
对、
嗯、有的时候 ego 是很难放下的。
对，
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体式练习，其实有的时候啊，当你如果觉察不够强的时候、
嗯、
它很多时候反过来在增强我们的 ego。
对，
碰到很多体式很强的人，对，它简直就像修行的反面就会存在的、
嗯、对，因为、
嗯
我们修着修着之后，如果是你没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连接，我们很容易就慢慢慢慢就你的修行或者说你的练习的这些又重新的变成了你 ego 的一个外衣。
对、嗯、
对，
感觉我能做到很多，感觉我学到了很多、
嗯、
感觉我比其他人
更
高一层，
更对，更高级一点，
会不自觉的就会有。
好，所以我们再次回归到这个恋爱脑的问题。回归到恋爱脑的问题，其实我觉得重点不是说恋爱脑要不要去恋爱脑，去否认去恋爱脑的问题、
嗯、
重点就是说，哎，你能不能去承担起恋爱脑所带来的一些这个结果、
嗯、
对，你如果不 care 这个结果，我觉得 OK， 你就全身心的去做。对，
明白，把爱当做一种行动、
嗯、当成一种行动，变成一种 action、
嗯、
还有另外我们再从一个角度来说，那我们之所以现在我们在讨论恋爱脑好和不好、
嗯、
我们在讨论理性和感性的问题、
嗯、
其实我们都无形中就陷入到一种二元论中、
嗯、对，感觉是在对比。
对，因为我觉得理性可能会比感性好，所以我要选择理性，我就感性就否认掉了。突然某天有个大师告诉你说，哎，要感性，要去爱，比理性更高级、
嗯、
你可能就把理性就是科学的那个部分就给否认掉了。
对对对，你反而会觉得，哎，知识诅咒。
对对对，所以这两者我觉得都是不可取的、
嗯、
但是从我们的根本的动机来说，我们探索它的这个动机来说，是我们是需要去获得一种智慧
啊、哦，明白了。
对，
所以在追求智慧的路上，有点像感性跟理性都是工具。
对、
嗯、
感性和理性都是我们共存的部分，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系统中所共存的这个部分，
像两只脚。
对，但是我们如果想让自己生活的正更加的快乐、
嗯、
对，生活的更自由，让你的生命更加的自由，我们最终是需要是一种智慧，
尤其是我们一直反反复复说的长期主义的快乐。
对，
不是不是一时的快乐，吃个饭的快乐。
我们要贪心，我们要长期主义快乐。
对，
好，然后
那这是不是也是因为前段时间大家也很喜欢讨论 AI 嘛？这是 AI 永远不可能获得的能力，对吗？感性，
我觉得是，我从我的角度上来是。可以是，
明白，所以他在理性上确实可以训练得很高，其实现在已经可以超越人的人脑的计算能力，推理能力，
对，
信息处理，信息获取，
对、
但是他因为没有感官，
对、
所以他永远不可能往智慧灵性上再往上走，他是不存在这个可能性的。
对，因为你想 AI 它其实模仿的就是人类的这个理性脑的这样一个部分，
对，
它已经高度发达了。
哦、那我觉得如果人类对你只在这个你30%的能力去跟他 PK、那你确实会没有什么优势，但是你要知道你还有70%大脑的能力。
对，所以前段时间又回到另外一个主题的，就是应该是前段时间大家都在讨论一个 AI 和将来会不会就是说统治人类，
取代人类，
取代人类、嗯、或甚至是会反控制人类这样的一个话题就存在、
嗯，
或者还有讨论，就是说 AI 和人类之间的他们的这种优势和劣势是在哪里？怎么说呢？我自己的认为，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人类要去解答这个问题的话，首先要考虑到我们人类自己的构成。
对
你如果只是拿着自己的那点理性脑再去跟 AI PK， 它是100%的这种状态， CPU 100%运行的状态。我们人类的理性脑可能是吧，每个人运行个你6%，我5%，你怎么给那个30%去 PK 呢？
是，
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的生命系统不仅仅是有这个理性脑的部分，我们那个70%的部分在哪里？
对，
就我们要首先要对自己有充足的这个理解，对你的意识，对我们的感性，对我们的这种所谓的爱的能力的这种理解，那我们再去看我们和 AI 是如何相处，我这样会更理性一些。
懂懂懂。哎，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自我学习的过程啊。比如说以前在，就不能说觉醒这个词啊，但是在当我还是浑浑噩噩过得很随意的时候，你确实会觉得小我就是我的所有，我的思考，我的推理，我的工作。但是后来你开始看很多很多的书，比如说了解各门各派，包括瑜伽，你就知道原来小我就我们说的 citta， 它只是 thinking mind， 它只是非常小的一层，你后面有更高的意识，而且你的 consciousness 完全是可以得到训练的。
对，
就用我们的说法是 cultivate， 就是它可以培训出来一个更高的直觉。
对，还有
它都是可学习和练习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值得探索对生命的探索，因为 AI 的出现更加应该我们去加强对生命的探索，能够更完整地了解我们人类本身的这种构成，这样我们才能够去跟 AI 去对话。
是，明白。尤其是像这种爱的能力，
对，爱
的它就非常非常可贵了，变成
对对，我觉得在现在的社会中，爱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可贵的。
明白。会不会也有一个可能性，因为如果爱的能力越来越下降，那种负面情绪，比如说憎恨的能力会越来越强吗？
这个我不好讲，这倒是问到我了。但是我觉得会让人容易陷入到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功利主义。
比如说商业为王啊，感觉商业逻辑是这个世界唯一的逻辑。
对，我们就一定要看到前面有一个目标。
对，
我们要达成目标。
对
啊，我才行。没有那个目标，不能达成目标的话，你可能就我不会做这个事儿。那这样的话就没有艺术家了。
是
吧，就没有大师了。大师他成为大师的他能够超越出人类那一点点极限的部分，这个部分他是看不到目标的。
对，不计回报的。
对，
对，又来到那个恋爱脑的逻辑了，定义了，不断的付出。
对，所以恋爱脑本身没有问题。
对，
我们就回归到了这样一个我们今天讨论的恋爱脑的主题啊。我们说那感性和理性都没有问题，不要去否定你的爱，爱是一种超能力。对，爱是我们和这个世界和另外一个人连接的一种通道。
这句话好美啊。
确实是如此。那么如果是我们非要为这个爱去增加一层智慧，我们用薄伽梵歌，我们套用一下薄伽梵歌的话。薄伽梵歌中那么就是说过痛苦来自于执着而非行动，我们套用一下这个话。我们就说爱是来自于爱的痛苦来自于执着而不是爱本身。
明白。
对，那么薄伽梵歌还说了另外一句话，去吧，去行动，只需要谨记，切勿执着，
放下对结果的执着。
对，对，所以
让你的爱就会发，
还是会鼓励大家去大胆的去爱。把你的恋爱脑可以放在一个具体的人上，可以放在一个具体的事情上，也可以放在一个知识和哲学上。
好，如果你放在瑜伽上，你就可以跟我们来链接一下。
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燕啊，谢谢大家，
谢谢克莱尔。
所以恋爱脑不可怕啊，恋爱脑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人类的能力本身。
对对对，
祝大家爱得愉快，爱得尽兴，找到你的爱。
Okay.
好，拜拜，
拜拜。